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呢，让我能够与大家呢一起来敬拜，来一起来分享他的信息。在开始之前，让我们来做个祷告，让我们来开始我们的信息。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你带领的儿女来到殿堂里面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敬拜和赞美的。我们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谢谢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黑暗，让我们脱离罪的束缚。就像刚才诗歌所唱到的，有你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就求你帮助我们真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也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愿意顺服在你的下边，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你。我们谢谢你，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的信息能够淌你的血。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大家都知道，再过两天，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就是我们说的春节。虽然在最起码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可能我们也没有这个过年的这个气氛，就是说，但是还是给大家拜个年，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愉快，身体健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什么恭喜发财。那个我们等会儿再说。但是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来讲的话，可能我们是不是还要说恭喜发财。你会发现呢，你在很多时候呢，在我们因为这段节日非常多，对吧，我们有圣诞节，有新年，就是这个元旦，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农历的春节，我们自己的春节，就是我们在发有时候发信息在恭贺新年的时候，我们都一般有，你会经常会看到，就是说我们说什么新春蒙福，对吧，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会一般可能很少有人会了，但是一般可能大家都是发这个新春蒙福。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去拒绝福，对吧，所以你会看到往年的在国内的很多报道呢，就是在新年的春节的第一天呢，很早，然后就很多国内的，我们过国内寺庙比较多嘛，对吧，大家就是等在寺庙外面，等他一开门就冲进去，要烧这个，要烧香，要祈福。所以说福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了，我们都不会去拒绝。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个福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的是什么？作为世人来讲的话，我们中国人我们说有五福，对吧，五福是什么？长寿、富贵、有钱，对吧，康宁、好德和善终、好死。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也要追求这些东西，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福跟世界上的福是不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说应该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福不来自于这个世界，我们的福来自于我们的天父，他通过耶稣基督把这个福赐给我们。你如果看以弗所书的话，第一章他刚开始就讲得很清楚，他讲什么，在基督里的属灵福气是父神在基督里通过基督他赐给我们的。他讲到什么，他说我们被拣选成为圣洁，并且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这是福。他继续讲到我们被救赎，罪得赦免，这也是福。我们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奥秘，我们也在他里边得了基业。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应该追求的是这些属天的福气。很显然，属世的福气你看得见摸得着，属天的福气好像比较难理解。但是呢，我们说属世的福气，属世它就是仅仅存于这个世界上，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一样也带不走。但是属天的福气，它是存到永恒的，它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在这个两者之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选择，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选择。要得到属灵的福气，要说容易呢也很容易，也说难呢也很难。容易是当我们愿意认识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了这开启属灵福气这个钥匙。所以说认识和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是这个属灵福气的一个开始，是一个开端。但是说难呢也确实很难。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切身的体会。想一想，我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经历了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多少挣扎。有些人可能一年，有些人可能两年，有些人可能需要十年才能相信。但是更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也得不到，不是得不到，是他不愿意得到。但是神的心意是美好的，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这样讲到，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来寻找失丧的羊。主耶稣取了人的形象，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有机会来接触他，来认识他。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父神差遣圣灵保惠师来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说不是我们得不到，是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在神的下边，在任何事情上让神来做主，而不是我们自己来做主。我刚刚讲到认识和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只是一个开端，只是一个打开属灵福气的一把钥匙。在这个之后呢，它会有一个过程，就会有个过程。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刚才就讲到几种属灵的福气。我们刚刚讲到一种属灵的福气是什么？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奥秘，这是一个福气。天上的奥秘，神的旨意。你如果现在去问任何一位信主的神的儿女，不管他信主时间长短，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你问他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完全明白了神的旨意？当然我们说神的旨意有一些很 general 的，就是我想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对每个人，神对每个人都有他的旨意。你如果问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没有人会告诉你我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即使信主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没有人会这样告诉你。而是说明白神的旨意呢，它有一个过程，它有一个过程，就是说那领受这个福气呢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说。而开端呢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就是当我们在认识主耶稣的那一时刻就开始了，但是后边会持续一生，持续我们的一生。进入这个过程之后呢，领受的快慢呢，领受的多少呢，其中很重要的一因素呢， 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对神的了解有多少，我们对神的委身有多少。当你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哦，这听起来是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没有错，没有错。我们从神所领受的福气是什么样的，是跟我们生命的成长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因为当神向我们来显明他的奥秘的时候呢，他也要看我们是不是能明白。如果你告诉一个刚信主的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你说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是你将来去做一个宣教士，可能很多人，我不是说没有人能明白，但是可能很多人他不明白这个旨意。就是说，所以说呢，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领受神的福气的多少，跟我们生命成长有直接的关系。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实际上前两天我跟太太在聊天的时候，就谈到现在，一些就是在基督徒家庭，就是父母是基督徒，然后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对啊，我们经常说这些孩子是有福的。当我们常常有福的时候，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那为什么说这些孩子是有福的？可能有些人觉得，哦，因为父母是基督徒，那就是说家庭关系可能比较好。现在家庭关系好，对孩子是一种福气。或者说呢，我们也看到，在基督徒家庭，很多孩子被神祝福，不管是在学业上，在工作上，在生活上，我们说他们是有福的。但更重要一点是，作为父母，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给孩子提供了一个环境，让他能够去接触我们的信仰，从小开始，这确实是一种福气。但是对这些孩子来讲，这些福气都是一个开始，都是一个开始。而他们如果想去得到更多的福气，从神所来的福气，那他们需要去认识神，他们生命需要被神改变，他们的生命需要在神里面成长。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些的话，我们看到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画面，就是说神把这些福气都摆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想得到的话，如果我们想得到更多的福气，那我们要跟神建立这种更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只是说哦，我们信主了，对，信主我们会得到一些福气，我们会得到神儿子的身份，这是福气。但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上，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福气。就是说，在希伯来书六章一节呢，他这样讲到，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现在圣经里面很多的经节，你会看到神告诉我们，你们的生命要成长，你们的生命要成长。我们生命成长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福气，得到更多福气只是一个结果，我们生命的成长是我们对神爱的一个回馈，是我们讨神喜悦的，我们该有的一个心智，一个生活方式。我们如果把这个神的福气比作一个海洋的话， 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岸边，但是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就慢慢的滑向海洋的深处。当然谈到基督徒生命的成长，这是一个永远谈不完的话题，就是说当然需要我们在各方面做出努力，但今天我想谈一点最基本的一点，那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应该跟不信主以前是不是应该不一样，是不是应该不一样。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的5章3到14节，你周报上应该有，我来读一下，在以弗所书5章3到14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者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话呢，保罗呢他用了一个对比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他从黑暗和光明这两个方面呢来告诉我们，作为圣徒，作为我们作为被神所拣选的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什么东西，我们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需要做。那我们先来看前面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说谈到这个黑暗，就是从3节到7节，保罗在这里所谈到的是我们曾经生活在黑暗中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而且他警告我们，我们一定要远离这样的生活。他前2节这样讲到，3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保罗在这2节经文里边呢，他提到了6种罪，就是说首先是道德上，是肉体上的不道德的行为，就是淫乱和一切的污秽。我们知道淫乱是指任何不合法的性行为，而一切的污秽呢，不单指向不真的性行为，也指其他更多的行为，不守规矩放荡的生活。这两点是我们说是肉体上的，是不道德的。然后其次呢，他讲到这个贪婪，当我们讲到贪婪的话呢，这是一个心理上的，是一个心理上的，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源头，就是说我们知道贪婪嘛，很容易理解，就是想获得更多的，贪得无厌的欲望。 然后呢，最后呢，他又从这个口舌上、言论上、言语上，他又谈到淫词，是可耻的言谈、妄语、愚蠢的和无聊的谈话、嬉笑的话、粗俗的笑话。这是从我们的言语上，从我们的嘴里。这三种言论呢，都是在指肮脏的念头，表现在粗俗、下流的交谈中。像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话，我当时也，我虽然以前看过，但是我再次看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很，也可以说很吃惊吧，就是说。然后保罗把这些让我们看起来就是很严重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想一想，在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即使信主以后，在神的儿女中间，是不是也有这个事情发生？因为保罗在这里特别只提出来，淫乱、污秽和贪婪是以基督徒的生活完全背道而驰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一旦屈服于这种罪，就表明我们自己已经与神决裂了，已经与神隔离了。就像第五节所讲到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所以基督徒不仅应该远避这些邪恶，也要避免思想和讨论他们。当我们被主拣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身份，我们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圣徒。如果从一个圣徒的嘴里在讲这些事情，在讲这些话，你觉得这个跟我们身份相符？而保罗提到基督徒呢，总要说感谢的话。当我们想到说感谢的话的时候呢，当然它是一种表现在外，一种行为，一种形式。但是在保罗在提到这个话，说感谢的话，更重要一点，它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说，是我们一种生活方式，是因为我们跟神有这种关系以后呢，我们以神为中心，所以说感谢的话呢，就变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当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周围所行的奇事的话，那我们说感谢的话就很自然而然的，不需要我们去想，不需要我们去要专门要做什么，而是说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说保罗谈到这六种罪呢，都是一种很明显的，让我们一看，哦，这种肯定是罪，是一种很明显的。但是有一些罪呢，不是那么明显。保罗在下面经文这讲到，他要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保罗在这提到虚浮的话，什么意思？什么叫虚浮的话？在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他这样讲到，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从这段经文，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虚浮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没有真理的话。 就是没有真理的话。我刚刚讲到，当我们面对明显的罪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做出来一个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虚浮似是而非的话语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就会落入这个圈套，魔鬼的圈套和陷阱。也有些话听起来，哦，好像也没有错嘛。所以说，对我们来讲，这就是个问题。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教会，就整个教会来讲的话，存在的一种情况就是世俗文化所能接受的东西呢，也成为在教会中可以接受的。谈到同性恋，谈到堕胎，在很多教会都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神里边，它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用他的真理来武装我们。就像很多年前，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现在还在国内，就是说，很多年前我们俩见面的时候，啊，他就聊天嘛，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一句话啊，大家都这样做，好像大家都这样做这句话呢，就把很多事情都给淡化了，对和错，反正大家都这样做。所以，当我们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听到，就像刚才圣经所讲到的这个虚浮的话语的时候，那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判断。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一般当我们想到悖逆之子的话，我们可能很自然而然想到就是魔鬼撒旦。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它是指以悖逆为其生活特征的人，所有的人。当我们悖逆神的话，我们都包括在这个概念里边，悖逆之子，不顺服神的权柄，喜欢掌管自己的生活，偏行己路。神的愤怒要临到这些悖逆之子。如果我们也是这样的话，那神的愤怒也会临到我们。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你要远离这些人，你要远离这些人。当然保罗在这边只是讲的前面六种罪和这个虚浮的话语，但圣经上还有很多地方讲到不同的罪，我们同样要避免。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不能犯那样的罪。我就举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他讲到了很多别的罪，就是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第十节，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保罗用这段经文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有哪些事情我们是不能做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那有哪些事情我们是应该做的，有哪些事情我们是应该做的。 在第八节到第十节，这样讲到：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以前，因为我们受到罪的辖制，所以我们是生活在黑暗里面，我们跟光明是完全分离的。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在主的下边，愿意接受他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那我们就进入到光明。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我们的身份就变了，我们有一个圣徒的身份，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说，这就是说，为什么讲我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我们有一个身份，我们的身份就是光明之子。但是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行事为人的方法，我们同样需要改变，来与我们圣徒的身份，与我们光明之子的身份，我们要相称，我们要相称。在第九节这样讲到，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当我们看到这三个词的时候，良善、公义和诚实，我们知道这人身上是没有的，这是神的属性，这是神的属性。就像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九节所讲到的，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的，良善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能够就有良善的果子结出来。同样的，公义和诚实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果子，而是说这些是神的属性。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果子，只是说神的属性在我们身上的反射，所以说当我们有光明之子的身份的时候呢，我们生命这些属性呢要反映出神的属性。那我们做什么可以让神的属性在我们身上能反映出来呢？上圣经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我们都知道摩西呢在西乃山上与神待了四十个昼夜。我不知道他在山上做什么，就是说对吧，四十个昼夜他做了什么，我们圣经没有仔细的讲。但是呢很有意思，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然后出埃及记就讲到呢，三十四章二十九章讲到呢，摩西呢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所以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要与神亲近，我们要与神亲近。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开始，随着我们信主时间的长，越来越长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开始这个阶段，而是说要进入神的生命里面， 所以与神亲近的应该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一种常态，就是通过不同的方法与神沟通，聆听神的话语，让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里边，除去我们的老我。神改变我们，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能够与我们光明的子女这个身份所相称，我们的生命中就能够反射出神的良善、公义和诚实。所以我们要与神亲近。那你说具体的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对吧？教会一直在强调祷告、读经，这是一个很 basic 的东西，就是说服侍，跟弟兄姊妹沟通交通，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来与神亲近。我们说这是我们生命里边的，那我们的行为上，我们的心思意念上，我们怎么能够行事像光明之子？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呢，就是说他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主喜欢什么？我们经常有这个问题，主喜欢什么？主喜欢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主喜欢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当然并不是说我知道了就好了，我知道主喜欢这个。我们不仅要去查验，而且要去做。主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主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的生活是要以神为中心，我们的生活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的生命是要荣耀神。所以说从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上呢，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心智，就是说我们要与神亲近，我们希望神，我们愿意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活着是为了神而活，他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我们来看下面几节经文。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责备这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明显出来，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们。就是保罗教导我们，当向行事为人，当向光明的子女。我们刚才讲到，我们需要往这方面去努力，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往这方面去努力。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里面，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里面，我们仍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我们仍要面对各种诱惑和试炼。所以在刚才的几节经文里，保罗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要与这些暧昧的事有份，不要在恶行上与他们同行，反而呢要把这些恶行、这些暧昧的事呢要揭发出来。当然这个揭发呢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而是说当我们身上反射出神的光的时候，这个光就照亮了这些黑暗，让这些人看到了自己身上的罪。所以说不是我们去揭发，而是说神的光呢直接照上去以后呢，这些罪就显明了。 让罪显露出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更进一步呢，就是希望看到光的作用呢，能帮助犯罪的人能看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呢，放弃罪恶，从黑暗中出来，像每一位神的儿女一样进到光里。所以说，作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是说我们正面的，我们要去寻求神，我们要去亲近神，我们要去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要用神在我们身上的光来照亮我们周围，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也能够进入到光的里面。圣经中讲的让我们要做光做盐，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些经文。我们要做世界的光，我们要做世界的盐，所以我们当这样行，问题让世界看到呢，不是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看到的是光，是耶稣基督。在光和黑暗之间呢，它没有一个中间地带，你或者在黑暗里面，你或者在光里面。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我们知道，当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要成长，当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主行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这条路是容易的。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在走这条路，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基石。耶稣基督的膀臂也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你愿不愿意放弃老我，放弃自己，来走这条路？我再次说一遍，这条路不容易，但是当你走过以后，你就知道了这条路是何等的美好，你就会知道主耶稣基督一直在拖着我们在走这条路。我们先做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你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你也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边那些罪是我们要完全避免的。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都软弱，但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我们什么都可以做。求你带领你的每一位儿女，让我们的生命中真的能够反映出反射出你的属性，能够照亮我们周围的世界，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你的光来照亮这个世界，让人看到自己的罪，能够愿意悔改，也进入到你的光里面。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信息，我们这样祷告，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